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的，有种的宝足，不是因为我们得着些什么的东西，或把我们带到一个怎么样的环境。主啊，有种的宝足，就是与你面对面，就是紧紧的靠近你，就是在你的怀抱的当中。是有一种宝珠，叫做好像断过奶的婴孩的宝珠，这样的宝珠世界上不能够给，也是这世界不能够夺取，因为这样的宝珠自己从你那里而来，就是你自己。主啊，若我们得到全世界，若没有你，这又算着什么？主啊，若是我们有各样东西，但却没有我们的天父、属灵的父亲，我们也不过是一个孤儿而已，甚至成为一个属灵的孤儿。主啊，纵然我们知道有这么永生的神、伟大的神，但没有遇见你，我们也最多做一个敬虔的教徒而已。但主啊，因着遇见你，你改变了这一切，因着遇见了你，主让我们得着的，我们可以夸口的，就神啊，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又真又活，大有怜悯，大有慈爱，有丰富恩典的神。世人可以说神，夸口是神的伟大，他的力量，他的权柄。但我们夸口不仅是你的伟大、你的力量、你的权柄，我们夸的是你的怜悯、你的慈爱，确实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我不仅赞美你，甚至我们从心中献上我们最深的感谢，因为我们尝过这主恩的滋味，我们就知道主不仅是你的恩典，主就单单你自己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敬拜你，敬畏你，哦，大可畏的神，我们渴慕你，爱慕你。主，到每次这样的亲近你、靠近的时候，我们得到满足的时候，主啊，愿你的心也得到满足，愿主你的心也得到安慰。哦，主啊，当我们这样丰盛的时候，主，你有一种的丰盛，好像那个父亲把那个浪子找回来的时候，那个浪子回到父亲面前的时候，那种的满足，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好像一个浪子，一个回头的浪子，回到天父的面前，是这样的满足，让你更加的满足。哦，得着我们，主啊，当我们说我们要更多得着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说更多的得着我们，当我们说我们以你为我们的满足的时候，主，让我们看见你的微笑，主，我们看见你的开心，因为好像你回应我们说，你回来，孩子，你回来，我就满足了。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更深的靠近你，带领我们更多的认识摸着你。是的，与你何等面对，和与你和面对面是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一件事。感谢你，赞美你，是吧？在我们上继续做成要做的工作，好像在我们上继续得着你当的一切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我们就从第啊，我们叫中文圣经的这个分段呢，我们就从第五节看到第七节。基本上啊，第五节一直可以看到第十六，就是到末后了。不过我想啊，就是我们还是一段段这样的来啊。啊，但是分段还是人为的，在基本上在原来圣经里面是没有说像我们标点符号这样分的。 啊，但是为了让这个了解容易了解，或是翻译的人他对他的了解，所以做了这样的分段。啊，我们先谈提的保罗这时候，这是更多后书。我们说保罗写给更多书信，最少有四封信，一个叫第一封信，前面那封信那是第一封，不知道是写什么。第二封信就是更多前书，那第三封信呢，就是叫做严厉的信，啊，就是啊保罗写一封很严厉的信给他们。那更多后书基本上是第四封信，还没有别的，我们不晓得。不，最少可以照保罗在更多前后书所讲，就写四封信。第一封信我们不太晓得，第二封信呢，就是更多教会的问题，保罗回答他，叫更多前书。后来保罗知道教会出一些问题，原来这人接受了一些的这个啊所谓的耶路撒冷来的一些假先知、假教师，还有当时一些的希腊的文化、一些的所谓哲学家的影响，所以他们对救恩开始有点的这个所谓的偏离，或是对救恩有点，所以保罗就过去看他们。不过那次果效非常不好，所以呢，那些中间有些特别反对保罗，就在那指责保罗，你是个其貌不扬的人，等等等等。你看，你看这些的这个讲员都是领受这个薪水啊，连这个像其他的使徒都拿薪水，保罗你不拿，为什么不拿？因为你不好意思啦。为什么你不好意思？因为你觉得你本来就不行嘛。保罗痛的心中痛，他不拿他们的支持，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叫他们白白的能够得到福音，但是却被误会成这个样子，所以那次弄得非常不愉快，甚至人家批评保罗到一程度，就中间有人特别这时候要把他排斥掉。所以保罗啊，回到啊，去了更多，就回来以后，他就感觉到我应该再去把事情跟他讲清楚，不，保罗没有去，他知道这时候他的情绪他就不稳定，可能包括那个教会这种的气氛也不稳定，但他觉得这群的弟兄姊妹，这个教会是他带出来，这些弟兄姊妹用个角度来讲是他生出来，但这时候好像都流失。我相信各位都同意，你花了很多功夫所经营的，当流失的时候，当莫名其妙失去了，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当然从那个这个更痛苦，你做父母的孩子背叛你到一程度，哦，别人的爸爸比你这个爸爸好多了，你看难不难过。保罗这时候进到这种光景里面，所以他也很不平，这个情绪也不稳定。当然更多教会中间的一些的人反对的，还有一些同情保罗，还有一些的在中间看来看去，所以保罗这时候呢，去了第一次怀以后，他知道问题若不处理，这群人就会不见，就跟着这个所谓的异端啊什么就跑掉。所以保罗准备要去，不过他觉得这时候情绪不稳定，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那个叫做严厉信，叫做 severe letter。 这时候他就请提多带过去，就写个信，因为在信里面可以思想一些的字句，免得有太激烈的言语啊，有太多的情绪啊，所以保罗写，不过还是把事实把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时候呢，请提多带过去，然后跟提多说呢，回来之后我们在推罗的地方我们约见面，你要告诉我一下果效是怎么样。所以保罗就去了推罗，但是等了半天提多没有回来，还没有回来，所以他有几件事情担心，到底提多这次去是怎么一个光景，是否第一个旅途的平安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去到那边哥林多的教会，听到提多你是带着保罗的信，他接受提多吗？第三个，就是这哥林多教会接受了看了这封信，保罗的信，严厉的一个指责纠正的信的时候，这人会反对吗？还是会接受，以至于对于提多有个更不友善的行动吗？所以当保罗在推罗在等的时候，心中非常非常的着急，因为等一天就难过一天，等一天呢。不过奇妙的在这里，保罗说这时候神在推罗这个地方呢，为了开了一个福音的工厂。但在那边呢，其实两个，一方面保罗当时你看到他是个传福音的人，而且这时候看到有个传福音的机会，他应该是很专心的，很开心才对，不论是否有人在逼迫他。 但是他挂念哥林多教会，挂念提多这个事情，大会程度他等不及了，他说这样我就到马其顿，一说往北走，提多要往北走，然后呢在那边碰面。没想到去到马其顿，因为这个地方是他也去过，他也是认识的，当时其他地方他也去过，不过马其顿是有个意向，就到马其顿去。所以呢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在等提多的时候发现马其顿的环境以传福音来讲比不上推罗，甚至那个环境蛮糟糕的。就在这时候，你看很多父老，我这样的去对吗？我这样的等对吗？我在那边讲好跟提多说在推罗碰面，他没来我就跑掉，跑到那个地方以为靠近点，等等等等。你要想到这时候保罗心中的复杂，原来那个地方在推罗是传播还不错的，现在跑一个地方去连传都很难传，受到的逼迫。你要了解这时候保罗整个心情。我想啊，如果他不是一个真正 EQ 嘛，还是什么，如果这人不是能够一个高抗压的，我想这时候大概真的不容易，要么就放弃，要么会疯掉。不过感谢主，就在这时候用保罗的话，神就做一个安排，让提多在马其顿的时候碰到保罗。那碰到保罗了以后呢，保罗看得非常开心。第一个，他遇见提多他就很开心，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第二个，看到提多跟他说，当他去把保罗的信告诉这个更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继续的提醒他们你在错误当中要悔改，要回来。本来保罗真的，我跟你讲半天你回不回改真不知道，可能反对也不一定，没想到提多回来说，这些人看了保罗的信以后他们就悔改。那第三个，不仅这些悔改，悔改他是有行动的，他们带着对保罗的关心请提多带回来，所以保罗这时候就得这个极大的安慰。那这是这节经文的前后的背景，哈，那当时这经文你要从使徒行传来看，还要从更多前后书来看，当时我们过去一段段查的时候我们都提过这些事情，只是这时候需要把整个 whole picture 放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一下保罗这时候所写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保罗讲一些话，第一个他是使徒，第二个他是两千年前的人，第三个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以保罗就讲啊，他的这个心中的一些焦急啦、矛盾啦，有人听就说算了，你苦就苦吧，我们也搞不清楚在讲什么。所以当你了解一段经文，你需要进到两个，一个就是他的背景，一个就是他用的语文。刚刚我是把背景讲完讲了一遍，底下我们从语文角度来看看他心中的这些焦急。那这样子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神所用的重要的仆人里面，在他身上这样的一个服侍，这种服侍所面对的光景，所面对的处境，在这种的挣扎当中他能够走下去，那到底是什么是原因能够帮助他这样走下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就这三节圣经，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称赞，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伤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
传道人真是蛮辛苦的，辛苦不见得说一定是物质不够了等等。坦白说，我觉得这些年呢，大概我讲这话比较现在比较有资格讲讲，因为总共服侍这么久，不是生活的问题而已。当然，感谢主，神让我们没有缺乏，弟兄姊妹非常爱护我们。不过，真正的那个的辛苦也好，煎熬啊，是在心情里面。就像是你多认识一个弟兄，认识一个姊妹，或是你过去牧养的这个换的地方多，或者说人越来越多，当你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坦白说是这些人的好坏或者是他们的所谓的起伏 啊，等等等等，坦白说是影响更大。有时候有些真的矛盾啊，比如说这次啊，让我回到啊北美啊看一下啊，这个到一些教会，因为我常去有两个教会，因为这两个教会是以前这些弟兄，就是说这些负责的同工，还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聚会，都是在我以前牧会那个教会的。所以他们我离开以后，他们也出来啊，也进到灵粮堂里面。所以那边有两个分堂啊，基本上负责弟兄姊妹是以前我的会友，可以这样说好。那中间有些聚会也是里面的会友。那当时离开了这么久了，我们还是这样的啊，一年总有几次碰个面。那在听听他们的，看到他们的服事当中的一些问题。听听他们讲到一些不在他们教会，其实我也没碰过，只是讲我认得一些的弟兄姊妹的问题。坦白说完以后，你心里有很多的起伏，有些真的很不错，有些就不见了，有些在那个地方什么的原因他就离开了，就到别的地方去。但是有时候还听到原来过去你所服侍一些环境有很多的改变，甚至有些改变是蛮消极甚至蛮负面。哦，你听完以后就笑笑就算了，这关我什么事？我觉得有点难呢，有点难呢。当然，我碰到就是说几个传道人，这两伙了，这边有个一个几个传道人啊，以前都不是传道人，只有有一个是，这我还在牧会，在北美，后来以后这几个都成为传道人。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真是能够感觉到这几十年他们整个的思想改变，他们整个的所谓的教会的牧，我认为改变很好。这的话应该这样说，我觉得他们成熟了，他们知道怎么误会了。但在改变当中，我也感觉到有一些东西跟我以前的看法是很不一样。 OK， 我没有任何批评论断，因为我不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不在那个环境，人家有这样的做法应该有他的道理，除非他问到我，牧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就比方说我看法跟你不一样。不过如果他在那个环境，他不问我，他是这样做，他们会分享啊，因为他们总会对我说分享一下他们的情形。好，基本上我不会讲，我很尊重每一个人，你的看法就你的看法，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但你讲完的看法，牧师你觉得呢，那我就会很诚实告诉你我的看法，这样这样，而跟你可能是一模一样，不可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这叫彼此的一个尊重，不然的话我很容易用来言语会成为一个批评论断别人的人。 OK， 这是我的学习。不 anyway， 在整个环境当中有些该讲的不好讲，有些不该讲又讲过头，所以有时候完以后啊很复杂，脑子很复杂。我讲的这一堆可能对各位有没有关系我不晓得，不过这个跟牧会很有关系，跟你怎么牧养弟兄姊妹有关系。如果只是你办事情，这个小组有没有发展呢？有没有一年之内我们就这个整个分职了？然后这个教会有没有多开一个分堂？那个那是一回事。那个坦白说，可以不需要有太多的感觉，反正照成绩嘛，反正照力量。不过你一谈到人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事情没有这么复杂。有时候就为什么他不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做下去呢？这对教有什么好处？但还是说我的矛盾在这里，可能你不同意我这样的做法，我无所谓，这每个他没有问我，我就不好讲。如果他问到，或者同个伙同伙里面他们中间问到，我还要留心讲，因为这个人讲的，如果这个是一个团队，这个人讲的是一个事情，他讲他觉得这样是对，那另外一个讲他没有说他的不对，不牧师你觉得这样讲，很明显你听的口气说他不见得同意这个人讲。那我一讲的时候是站在这边，他们两个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讲话真的很小心的。昨天的那个经文我应该讲几次才对，很小心。你就是讲了100%对，你还是容易被人家误会，还是被人家扭曲的，或是不是他故意，他只听懂这段，或是没有听懂那一段。所以很多这样。那感谢主呢，有时候呢一些的牧者他负责可能在过去这个团队当中，他常常其他同工不见得这么的服他，这时候他有一点反怪，他觉得很委屈了，一说哎呀我真不行了，不行了。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本来你就不行嘛，这样对他说嘛，他已经在过去这时间其他同工不是这么支持他， 但你也不能说没有问题啊，你很行啊，就你要怎么讲，你讲得恰当。我要说在这里，误会这么久，我感觉到讲人的看法是不管用，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老美这样说，每个人都有他的 own opinion， 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每个人都 deserve， 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讲他的想法。那问题在这里，不能够同心，怎么能同心呢？你怎么带这个教会，或者你怎么服侍弟兄姊妹？或许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离开那个教会到别的教会去？这边讲到，我这样的提一下，请大家留意保罗这时候讲到他的光景。第一个，一个传道人要所谓的要透明，应该要公开，就是我讲。但我不说一些不需要讲、对人家没有帮助的事情，不要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讲出来，被人家冤枉了，被人扭，就在那边在诉苦，也没这个必要。不过不需要去隐藏。这边保罗讲这句话，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推罗到马，那时候他突然发现那个环境非常的糟糕，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他心情已经很着急了。这时候他发现整个环境是非常非常不友善，如果用语文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甚至保罗好像进到一个危险的里面，是有些人知道他在那里，一些的所谓这个抵抗保罗人知道他到这个马其顿，所以就过去去围攻他呢，还是怎么样？保罗没有提醒，不过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当中。那这时候呢，他用一句话叫做“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啊，你真要保罗讲到这个地方，不要认为他是一家大使徒，常常说。我有什么征战？征战有什么好怕的？这是灵恩里面一个最困难的事情。而灵恩的人都不怕。不过要告诉你，保罗灵恩强不强啊？他用这句话，外有征战。他不是因为怕而退后，但是他承认这个征战是很猛烈的。外有，用前面的话环绕着他，这样的征战是环绕着他，围绕着他，好像逃不掉。坦白说，如果征战给人家堵住了，坦白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光景，因为打不赢就等于说要呢你就打赢，把对方都打掉，不然的话你就死定了，因为敌人已经把你围住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所以用这样来描写这个外，他碰到的环境没有一样是顺的，这碰到环境没有一样事情处理可以随便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要说要不要服侍，连命都没有的。那里面呢，这个叫做所谓的内忧，里面呢所谓的惧怕，到底提多安全吗？到底提多被更多的教会接受吗？是否把提多叫他带那封信去做错了？本来大家可能教会对提多印象不好，就是因为我叫提多带那封信去继续的提醒他们，甚至纠正责备他们，搞不好他们对提多反感，反正攻击提多了，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害怕。这教会以后会不会完全不欢迎我，拒绝我？我去他们不高兴，我派提多带我的信去更加不高兴，以后保罗说我要去看门，教会会说不要来了，里面有很多的惧怕在。重的光，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告诉我说，啊，其实好多没有直接跟我说，我应该讲的比较准确一点，不是我不诚实，就有时候太多东西，好几位传道人，那现在也没有了，牧师，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沟通很难，因为这弟兄姊妹就说，你们传道不知道我们的困难。我们在外面多困难多困难，你们传道人比较简单，或是说比较容易，你们就是读经祷告，不用碰到，不用面对困难，不用解决困难。我们的生活太复杂，你们传的生活比较简单，所以碰到困难了。用到现在就保罗讲句话，你们大概不懂什么叫做外这个外什么外患的内忧，搞不清楚这种事情，只有我们才知道。当有同工这样跟我讲的时候， 我像有一个同工非常泄气，我就跟他说，不是为了争执，你可以跟他们讲，因为这是我走过来的经验，没有错。如果有个弟兄有个姊妹告诉一个信徒，牧师你的生活好得很，你看真的有人这样说啊。有一天呢、这在国外，有一个长辈，一个姊妹的长辈，她的妈妈来讲更白一点，来到她家，所以呢，我们有个机会去看看她的母亲呢，好像也不知道后来他们怎么拿个东西过来，我现在记不太得这个细节。不走的时候，我就跟她妈妈打个招呼。完以后，这个姊妹告诉我，她不是传道，告诉我，她说我妈妈很喜欢你。为什么？我妈说你长得白白胖胖的。这个问题不在这里啊？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啊，他也不用操心啊，所以养得白白胖胖的。很多时候人家觉得，不回到这地方来，我就跟刚刚所说同工传道人说，你要回去跟，如果再这样很和气的跟他讲，你说我们做传道人是比较没有操心的事情，生活也是弟兄姊妹供应的，然后这个工作也是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你也不会失业的。如果真可以讲这句话，我们在外职场这个竞争比较很大，所以这个工作都很不稳定。对，没有错，跟他们说我们做传道生活是 simple。 其实我出来做传道，我就决定做一件事，我要过一个简单生活。没有错，我的生活比你们简单多了，你们生活比我复杂多了。不过问题是，我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的问题从哪里来？我生活很简单，如果今天我还有问题的话，我的问题从哪里来？很明显是从弟兄姊妹来，你有问题才找我啊，我是传道人呢、啊。我本来没有问题的，都是你来找我，你来找我，你来找我。所以你说我很简单，所以我的生活没有忧虑；你说你的生活很复杂，所以很多的忧虑。但问题发生的时候，是谁把问题带到我身上？是你把你的问题带到我身上，所以你把复杂的问题带到我的身上，你把那些很难解决的问题带到我身上。本来我在说我同意你说的一个传道是很简单，我刻意甚至你不提醒我，我都要做简单。不过问题说，你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是这么简单吗？因为你把那问题带给我，你把那问题，教会不论是小组十几个人的问题，教会再大一点100人的问题，再大一点是多少的问题，再这样大已经不是弟兄姊妹问题，是我这个所谓的全职同工的问题。我只要回到这边，一进来就听到问题了。哦，牧师你回来，哎，对了，牧师有没有5分钟？我跟你讲一些事情。我还没坐下来呢。我很简单，我因为这个问题，所以你们的问题，你还是你讲你的问题，或是处理你的问题，你还可以跟别人讲，这是处理你的问题。我说这么多个人。你是小长，你处理十几人的问题，你是一个中小型教会的牧师，几百人，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很简单吗？如果你说你的生活是内忧外患，你的面对是这样，难道我们不面对也是这样吗？除非我真的不关心你，听你讲完就笑笑，那是你的问题，你自己看着办。或许用我们比较属灵的言，多祷告，是这样子吗？昨天晚谈完，其实有点累，我时间还有点困难。我已经走出来，就在等着电梯，有3个人找我祷告。我不说错，不是他们，因为他们需要，真有需要。有一个祷告就一祷告就这样跳。你就知道里面那个挣扎，我讲一句话就呛了。有些是这样，有些是那样。那完以后 你就是累，你还是要做下去。这不是借口，也不是说我比较属灵。坦白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做一个牧者，不是因为他有个工作、有个责任、有个所谓职分，乃是他需要有个牧者的 heart。如果是这样的话，中间有一个人，或者中间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或两个人，一个就是摩西，一个绝对对我来讲就是保罗。如果没有摩西这样一个牧者的 heart， 他要带以色列人太难。早时候他自己跑走了。如果没有保罗这样一个牧者的 heart， 保罗早就放弃。他身体也不是很好，摩西的身体还不错，到了100多岁，眼睛还蛮明亮。保罗身体连写信都不是很难写，最后人家帮他写，最后他签名，因为他眼睛那个字都不行。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保罗，你要明白，做一个的所谓的影响别人的人，成为一个牧养别人的人，不是只是你的技巧，不是你的方法。所以当我听到很多同工讲他们的阿夏牧会要不要转型这一套转那一套的时候，甚至有一个牧者跟我告诉我说，就那个团队啊，牧师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台湾现在流行的有个什么叫做方式，你觉得怎么样？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看看别人，有些的传的就不同意这个方式。所以我需要比较照我所了解的去跟他们讲讲我所了解，我没有给他下结论。所以完以后，这是很重要，你需要有这么个 heart， 那这个你就这样的说，谁最有这个心呢、啊？就谁有这样的生命啊？就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你不靠近主，你不寻求主，如果我不跟从主，我从哪里有这样一个牧者的心？我可以从很多的神大大使用的仆人学习很多的叫做牧养的方法、牧养的策略，或是牧养的制度，哪一种的 program， 哪一种的 system。 但是问题是，你有这些却没有那个牧者的 heart， 我相信神还是蛮难使用我们。因为坦白说，你所面对的困难，用刚刚宝的话叫做内忧外患。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牧师，是一个牧师，他不是一个，他是一个职场的一个领袖。不，他我跟他弄在一起，因为我们一起来，不仅他是一个职场领袖，但是中间有些的基督徒，有些牧道朋友，所以有机会我常会跟他在一起来带领这群人。那但是我只是去服侍啊，或者做一些事情。他是天天，因为他是这个的职场的领袖，他是老板，他是这个董事长，所以他要天天面对这些人。我只是去，只是帮助或者解释一些事情，然后他需要牧师，你可不可以这次早点来？因为我都找不早上11点过去，或者可以早来。我这时候安排哪一个在底下的这些职场里面的这些他的所谓部署啊，你可以跟他谈这个问题。然后牧师，你可不可以为他祷告？不，几年前我说嘛，我希望能够在职场上看到有职场教会的兴起，不是只有个聚会需要做牧养工作等等的。我真做这种事情。那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些底下的部署都是里面很重核心的同工啊，都是负责哪一个部门啊什么的等。不过 anyway， 就在这样做的当中，有一天我就先问这个领袖啊，第一句，哎，我说你怎么样？但我叫他名字，他就蹦叫，不是，我还是内忧外患。我听话，这句话好熟。你做老板有内忧外患吗？你是公司的董事长，你需要有内忧外患吗？你做个牧者，你就有内忧外患。我要说在这里，人影响人，我们常说我们生命影响生命，这句话100%对。不过问题是，你有这样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吗？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当保罗碰到提多的时候，第一个他非常开心，因为提多是他带出来。第二个，当他提到保罗问提多说，哎，你这次带这封信他们接受吗？他们对你好吗？提多说他们悔改， 他们甚至悔改过头了。这个一说他们非常，所以回过头来，提多说他们对我很好，而且提多说你不用担心保罗，因为走过这么段过程完了以后，你担心这个多教会弟兄怎么会拒绝你？不仅没有拒绝，从收接受我带来那封信，他们悔改就知道他没有拒绝你，他真的没有拒绝你，因为他们还回过头来叫我回过来要关心你，带着我们的问安来问候你。所以请大家留意后面这几句话。所以保罗说，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那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借着提多来安慰保罗或他的同工一起的同工，因为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有三样事情，不要说保罗是一个神学家，所以他这个人是冷冰冰的，他非常非常的热忱，他非常非常的热忱。他用这一个字的描写，第一个他这边讲到想念，讲到保罗在那边所做的留下的点点滴滴他们并没有忘记。想念这个字基本上一个含义就是你在我身上做的没有我忘记，换句话说存着感恩的心继续对保罗存感恩心，纵然保罗很严厉的面对面责备他，纵然保罗借着一封信借提多带去继续的责备他们，但是他们还存个感恩的心。那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他们还存个感恩的心。请问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你跟他讲句话，或者你是小转，你跟个主人讲句话，或者你在公司里面对你同事或者你是老板讲句话，讲忠诚实一点，那个人会感恩吗？不见得。哦，他在挑我毛病，他看不起我。 Why？ 为什么保罗这些人会想念他存个感恩的心？第二个，不仅存个感恩心，保罗我接受你的纠正，我接受，所以用哀痛我悔改，你说对不起啦保罗，对不起啦，以前我讲话讲得太重啊，或者那时候反对你的时候啊，我讲得不差，对不起。 No， 这件事哀痛，哀痛有福了，因为所以你要知道这件真正悔改，原来保罗确实用他的生命 impact， 用他生命影响那个人，叫一个人你跟他相处对你感恩，纵然那个这时候一些事情的发生很难的，因为你觉得很让他觉得很不舒服，让他很为难，不过他还是保罗谢谢你。什么让他会这样？保罗做什么会让这人这样？第二个，而且保罗说你就是不对的，你一定要听，再讲我居然不听，我写信给你还是不是跟你说我在里面太凶了，不，我还是要告诉你错就是错。这次我们有机会，我跟我的妻子也去碰到一对夫妇，我们要聊的时候，最后他讲一些事情，我就讲一些这个细节不用讲，以后最后我就蹦一句话，因为我在谈话当中其实不一次，好几次谈话就我感觉到这位姊妹其实心中是有些的，就是我认为有些的骄傲，属灵的骄傲。他很爱主，不要误会的意思，他很热心传福音，不，他很多，那其实骄傲跟自卑自怜是有点连在一起，这不太容易分，但不管怎么样，起码那天讲话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他可以不同意他，就是说不同意，不是说不同意，基本上他反对。政府你就如果这个弟兄要这样的，我才不会跟你做这事，就说不是不同意的那种，就我们可以讨论讨论的，就不同意就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或者说我才不要跟着你。中间很明显的是有个属灵的骄傲人，因为他认为他比较明白神的心意。OK， 这已经讲了嘛？等一下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我今天我一定要提这个事情。 你说你明白神心，我认为这件事情你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你已经有个主观，已经把神的心放在一边，神就是跟你讲一百次你都不会听得进去，因为已经预定预先设下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不是丈夫讲这个事情你不听，是因为你已经定下这，丈夫讲不听已经很自然，因为神讲你都听不下去。对一个这么认为属灵的人来讲，我想可能我讲的太重一点，我正认为，所以讲完以后他不吭气，我心里有点点的难过，因为我们关系我们感情很好，他们夫妇对我们也很好。哎，我说刚刚我讲的只是有个感觉，如果你定下这样，就是神跟你讲，神没有跟我讲啊。我说你定下不要这个事情，神要跟你讲吗？你已经定下说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不会做了，要是丈夫说的没有错了。不过你说你是 open， 你是完全顺服让神来讲，那你是某个事情关了，神要为你开吗？神跟你讲你会听得见吗？这是我的心里。不过我说刚刚讲的话可能你就做个参考，如果我讲的太重，没想到他讲就好，牧师他从没这样想。牧师你讲了这句话，我突然他就这样想，是啊，如果他过去一直很强调他每样生活都神跟他讲，每一个事情的决定做与不做都神跟他讲，那这件事情丈夫讲的时候绝对不可能，绝对不会，他也不是说对他讲，他也不是说跟这个丈夫看法不一样，不是我们讨论沟通过到底怎么样做，他觉得不可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说既然你不觉得丈夫这样的讲的时候可能也是神的心吗？啊，不可能。那凭什么你这么有把握神跟你说不可能吗？因为他一直说这件事情神没有对他讲话。那我说会不会神已经讲话，只是你把他堵住了，把门关了，所以你听不进去啊。完以后他后面就比较少讲东西，因为他在思想。那我就跟他稍微的这样的，哎呀，如果刚讲这个，这是我的看法。不过最后我们谈谈一下，对啊，这个事情哦，这样我要怎么讲？顺服啊，就你不能够先有这个固定的，先有一个自己的主观那个的所谓定义，你需要有一个，就像已经假设这样，你不能够有假设。如果你要 open 让神对你说话的话，我就看他在写东西，因为我每次讲东西他都会写下来。等到我们过来这块离开，这个分开的时候，他牧师，他蹦一句话，我想我要学这个功课。我不要说，不要误会，他是一个非常以他自己来讲，我也同意，做多少事不要。他说我每样事情决定都是问过神，我打个电话都问过神，这对不对？当然对。不过问过神，为什么神都没有跟我讲话？因为你心中笃定。你已经决定神你讲不讲是一件事，当然他不会这样说了，你讲不讲我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那请问神还要跟你讲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哀痛不是因为你的态度这种，是因为他被神的话光照了，他被神的心意光照了，或许是一个真理，或许是一件的事情。哀痛第一个感恩，你如果你是小组长，你带在组员当中会不会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他对你的对他的讲对他的帮助他记得，因为他在感恩，当然不希望他记得都是我们坏的东西，哈哈，我希望他，所以感恩是一个。第二个原来讲的他听得进去，他的生命就被所谓的修正，他的生命就会被提升。第三个这边讲一个字蛮有意思，中间讲像我，前面是把你们和安慰了我们，因他们把你们的这个想念哀痛，然后最后和像我的热心，这个字基本上就热心，这个热心是有一个叫做表达，这个热心不说，这是一个爱的表达，而且用到这个字，用到非常的强调这个字， 热心，用到用人热心，就用到一个有点是不是一般的热心，就我爱你，我愿意帮助你，我愿意照顾你，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过到一个程度，这个热心正是一个大大的热心，或者非常火热心，一说那种的爱，那种的支持，有行动的支持，那种的所谓的语言也好，肢体态度表达，甚至是非常非常的强烈，这是对保罗来讲。但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这么一个关系，最少中间有一群的人，能够不能够说每个的话，最少一群人是这样的。想到保罗在那几年当中，在他们当中所做的，特别是把他们带的信耶稣，他们会想到这个事情，在后面怎么牧养他们，培养他们，不仅是传福音给他们，而且培养他们。所以常我碰到一些的老会友的时候，那总是这样子说，牧师当年怎么样，那是二十几年前事情，牧师当年你讲到的时候，那一点我不会忘记，牧师当年你怎么到我家的时候，我不会忘记啊，等等这样的啊，感谢主啊，或许真的我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那人不会跟我说我想念这件事情啊，不然的话以前也是很这个所谓的很年轻很不成熟，绝对我也做了很多应该说不恰当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所以想念跟感恩，第二个哀痛跟你对他的提醒，对他的纠正，在他生命里面一个扶持啊，第三个是什么，他知道你是这样的真诚的爱他，这时候他会用一个真诚的爱来回应你，不是虚假。我到现在很难忘记之前在牧会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弟兄跟其他弟兄姊妹一件事情的发生了，他觉得受委屈的，特别在财务上他觉得吃亏了，他就很生气，但他没有离开，没有说要离开，不很生气。不过那时候以他来讲，他的财务是有些困难，就是他不是彼此要谁占这便宜，就是他们做一些事情啊，这个他要付一些，这个，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做好又反而还要跟他出更多的钱，所以他觉得很委屈。答应要做好了，我出这么多钱把这个东西做好，但是做完以后没有做好，还反而要不修补的话，反而他要另外再出钱，所以他很生气，当然也很难过。那对方当时不会说我们都该做都做对。我听完以后，在教会里面出这种事情，最先他要做，为了要帮他，最后他往往说，因为他觉得他们可以帮，没想到最后产生一个更大的，我想也不是他们预料到。最后有些的思想就祷告，这我就跟我弟兄说，还差多少，我就帮他，我就帮他补上去。OK， 你也不用还，记得要还给我。有一天要还给我，我也会接受，但是不需要记得还给我。我意思是说，我不从来不借钱，要我就给你。当然，有一天你说牧师啊，你给我，有一天我已经有了，有多了，你要还给我，我也不会反对，因为我可以帮。就说我不要再跟你当中有个叫做欠的关系，我不要做这种事情。要我就不要就给，如果你要很多，我只能够帮一点，我就给你那么一点，那其他你自己要想办法。但有一天你说牧师，我要还给你，很好，你不还给我就奉献也很好，你用那个钱去帮助别人那更好，反正就这个样子。我总都觉得神会给我一些的是能够成为别人及时帮助。过一阵子以后，有一天他突然我收到信，他写的最后一段话让我蛮感动。他父亲是医生，在国外是医生啊，生活很不错，当然很疯。他说我从来没有跟我父亲讲我的需要，坦白说那天跟我讲的时候，也不是因为跟我讲我可以帮他什么需要，他只是愤愤不平，就是很气。他没想到，他也没跟我说牧师可不可以帮我一下，没有，他没有没有，只是我就做这个事情，我们弟兄姊妹只是为了一个财务搞成这个样子。 那他们也不是故意把它做坏的啊，做了以后要出人，那这时候他们觉得不应该把它修啊什么的，那他要出钱找人来修。哎，我说不要搞中心，那如果神给我一些力量，那刚好他需要的，我的力量还帮得上，我就。不过他写封信最后这样说，他说牧师，我从来没想到你会做这事。当时我们谈话都谈过，这没有，所以他心中让我很难忘记。所以我需要我做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跟他父亲写过一封信，他从来没有。如果他的需要，他父亲是医生，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从来没有。所以他从来没有跟父亲要什么，他从来没有跟父亲用他的话，从来没写过一封信。他是你在这么久来我写信的也是第一个，只是做一件事情，我用这个来解释什么叫做对保罗来讲是热心。他感觉到保罗对他的关心到程度，他会做一些 extra， 做一些例外的，不是常做的。哎呀，写封信谢谢啦，写个谢谢卡啦的，他做一些另外的事情，表明你对他的关心，你对他所谓的全然的所谓的付出，甚至你主动的，他觉得领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支持或一个关怀，他也会开始在想我怎么做一件他平常不做的事情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表明他对你的一个所谓的支持。我觉得保罗跟他同工提多有个很好关系，我觉得保罗在牧羊里面带领这个更多教会，这教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教会，恩赐多得不得了。这个教会从我讲也是蛮丰富的，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一个做生意啊，包括做这个所谓的偶像啊，这个在，所以这个都生意啊，做跟个拜这个民间宗教是凑在一起。但是哥林多也是一个所谓交流的地方，但不管怎么样，保罗能够在那个地方牧会一段的时间，带出这么个结果来，起码对我来讲帮助很大。最后用这个做个结，为什么保罗能够带出这样的结果？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保罗有这个心，而且做手他基本上只用神的话语来带领他们。保罗从来没有讲高言大志，当保罗用神的话带领他们的时候，不仅是讲得到，是保罗把神的话活出来，不是只讲得到。当然如果讲到是一件事情，讲完道站在台下所讲的所做的完全跟他讲的相反，那更加没用。但他讲个道以后，他的生活不是隐藏的，他讲完在台上讲完道的时候公开的，他底下生活也是公开的，也是透明。所以人要知道保罗所讲的道是一个可行的道，是一个真实，是一个叫做生命之道。让我用这句话做一个结，这叫道成肉身。我们不是主耶稣基督那样的道成肉身，但神的道活在从你身上活出来，在你的家中，在你的职场，在你的任何环境，把神的道活出来，基本上你已经过一个道成肉身的生活。我希望能够听得懂这句话，这是我这些年来被保罗训练出来的。我讲主耶稣道成肉身，那是一个的讲，一个的了解。神来到世界100%重要，但这样的道成肉身怎么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神用保罗对我很大的提醒，你把神的道活出来，基本上你就过一个跟主耶稣在地上日子的生活一样，道成肉身在我们的当中。怪不得彼得讲在里面有生命之道，我还跟从谁？世界世上人不是要找一个高言大师，不是找一个新的理论，不是找一个新的方法，世界上人都在找一个叫做生命之道。是谁能够把这生命之道带到这个世界？就是各位啊， 就是各位啊，是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活出神的到来，基本上你做主耶稣做同样事情。当然主耶稣道成肉身是神来到地上，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够跟他比，不过以服事来讲，主耶稣怎么把道活在生活里面，今天也是在于你我怎么把神的道活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求神的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接着再开口来祷告。我们要感谢主，今天我们是一个领受道神道的人，领受了这位道成肉身的道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也成为一个把这个道带出来，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得到这个道的人，或者明白这个道的人。主耶稣说，信我人，我做你们要做而且要更大的事。今天神也把这个责任给让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成为一个在道里面成长，也成为一个道出口的人。我们看我来祷告。哦，我的主，神在线上，我的感谢人，现在早上做成就，愿主你去帮助我，带领我，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进到新的，带领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紧紧的依靠你，跟随你的仰望你，带领我们这样心的当中，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天父，我们在现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把神那真理带到我们的当中。不仅这样，今天你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理的管道，以至于你差遣我们到不同的生活岗位上，不同的环境，继续为这个道、生命之道、永生之道来做见证。主，我们就求你，圣灵，我们求你，求你让我们多多的明白这个道，让我们多多的经历这个道，也在我们服事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出这个道来。比如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只是得到一些人的所谓的这个称赞啊，或者肯定，我们是看到因着我们的缘故，我们四周的人他们的生命也会改变。虽然我们会进到许多的困难，甚至许多的就像保罗说内忧外患的里面，不过这是证明我们有没有这个心。但当我们有这个心，然后忠心传这个道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看到有这样的结果，他们会产生一个感恩的心，他们会在悔改里面存一个哀痛的心，他们会存着一个与我们更加深火热的或者更深的相交的心。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牧养所带领弟兄姊妹，主啊，就像保罗说，他就开心了，他就高兴了，他就欢喜了。主啊，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不是成就，不是果效，我们做的多大多伟大，那种的那个快乐，乃是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我们所帮助、所牧养的弟兄姊妹生命有这样一个改变的时候，我们有种从你来的欢喜快乐。不论这时候我们的服事有高有低，主啊，你怎么说，神啊，你来安慰他，主啊，求你这样安慰我们。好，叫我们的服事不灰心不丧胆，好，叫我们的服事试着继续走下去，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把这一下时间交在手中，主啊，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